需要你，是的，我需要你怜悯我，完全属你，愿你爱来摸到我，使我心全然属你，我的主，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愿你爱来吸引我，使我心单单爱你，是的，单单爱你。哦，耶稣，我需要你怜悯我，完全属你，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你。Amen， 是的。哦，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何等需要你，我们今天早上真的一无所有的来到你的面前，单单的仰望你，主，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主，我们的心爱你，我们的心渴慕你，哦，让我们能够单单的属于你，全然的属你。哦，亲爱的圣灵，你把神的爱再一次的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爱主更深，爱主更多，哦，更多来跟随你的脚踪，哦，更多的与你同行，更多的与你同住。所以说我们需要你，主，我们真的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哦，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主啊，你的宝血再次来揭盖我们，洁净我们，哦，你来炼净我们，使我们的心完全的归向你。主，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哦，主啊，你如何的使用你的仆人俄利根教父，主啊，你使他成为一个爱的器皿，主啊，让我们也能够被塑造成为一个爱的器皿，单单被你的爱来充满，单单的承载你的爱，流露你的爱。主啊，都求你把这个最大的恩典，最大的恩赐，今天早上赐给我们，哦，来是把你的爱赐给我们，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哦，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哦，让我们不爱世上任何的东西，只爱我们的神，哦，帮助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我的神，哦，帮助我们，我们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请坐。让我们一同翻到哥罗西书第一章27节。哥罗西书第一章27节，我们今天要介绍另外一位教父，叫 Oregon。他的一生的追求可以说都放在哥罗西书第一章27节。他追求耶稣，在他心里面成为那个荣耀的盼望，荣耀的彰显，荣耀的经历，也要成为我们荣耀的经历。我们一同来读哥罗西书第一章27节，我们一同来读。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耶稣在你们心里，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让耶稣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一个荣耀的盼望，一个荣耀的经历，一个荣耀的彰显。他解释教父俄利根 一生的追求，也是他一生的经历，一生的享受。那俄狄根教父，他是主后185年出生，要254年被主接去。那么我们要了解俄狄根教父的一些教导，我们先要了解在当时的一些哲学的思想跟背景，特别我们需要了解柏拉图的一些的哲学思想 Plato。 那柏拉图他是生在雅典，是苏格拉底的学生 Socrates 的学生。那么他在雅典教学差不多有40年之久，所以有很深远的影响。那么柏拉图可以被称为唯心论之父。什么叫唯心论？当然不是唯物论，甚至可以说跟唯物论是相反的，是相对的。唯心论认为在这个物质世界的之外有一个超越的形而上的世界的存在，所以这个宇宙不是单单只是物质的宇宙，这个形而下的存在，在这个物质的存有的背后或者之前，其实有个形而上超越的世界。那这种的宇宙观跟世界观也被称为二元论，或者二元的世界观 dualism 二元。那当然讲到他是唯心论之父，我们要了解一点什么叫唯物论。什么叫唯物论？我们当中人特别对这方面很小就会读到啊，或者在中国都有一些教导啊。什么叫唯物论？最简单的一个说明是什么？啊，以人为中心。还有呢？什么叫唯物论？
物质决定一切。
啊？物质决定一切。也可以说，唯物论相信物质的存在，产生整个的宇宙物质。所以物质的来源不是从一个好像无有当中而产生的，唯物论物质产生物质啊，甚至在希腊哲学里面也被称为第一位的唯物论解，叫 Democritus 啊，这位的希腊哲学家 Democritus。他讲了一句话，可以说定义什么叫唯物论。他说 ：“Out of nothing comes nothing。”啊，从无有只能产生无有，啊，不能说从无有而生有。所以，所有的物质的存有，不是从无有、从非物质而产生，一定是从物质，一个 prime matter。但是这个 prime matter 是从哪里来？解释一个 postulate， 就好像有人问说，我们基督徒相信物质宇宙是神创造的，那神从哪里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 postulate 啊，没有答案啊。但唯物论者他们的宇宙的来源、物质的来源，他们相信是从一个 prime matter。一个最原始最原始的 ultimate matter， 从物质产生物质，不可能从无有产生无有，这是唯物论他们的一个的前提。那么柏拉图 为什么在什么的背景里面产生这种的二元的世界观，或者这种形而上的世界观。因为在当时，在希腊的时代，有一种道德的相对主义。其实这种道德的相对主义今天在北美，在全世界，在19世纪，在20世纪可以说重现啊，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啊，一切都是 relative， 都是相对的。所以人的知识，人的道德没有绝对的对啊，因为一切都在变动，整个宇宙世界、人类社会、人的思想价值不断的在变，所以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没有一个绝对的知识，一切都是相对的。很多的想法，很多的道德观念，你觉得今天是这样，今天是对，明天可以改了。所以我们发现，甚至现在在北美，啊，过去美国是个基督教的国家，啊，很多持守圣经的道德观念，但是因着美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多元化的社会，pluralism。所以现在觉得同性恋也觉得好像没什么啊，很多的地方也要把它合法化啊。所以我们两个月前，我们很多中国教会去到旧金山，我们要 voice out 表达我们的信仰的立场啊，反对这个同性恋的这种婚姻的合法啊，或者堕胎、婚前的关系等等，觉得没有什么啊，在美国这个社会越来越好像被接受。相对主义，因为一切都好像在变，而且在当时他们流行一种思想，就是人决定一切 ，man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好像人是那个万物的标准，人定胜天，人是宇宙的中心，人是那个标准，人怎么想？就是怎么样的去做，就是怎么样的一种的观念跟价值啊。那这也可以说是最原始的一种 humanism， 人文主义或者人本主义 humanism， 以人做中心，以人做标准啊，没有绝对的标准，人的思想在改变，只有不同的道德价值的标准。所以柏拉图他生长在主前428年，然后到348年啊，活了差不多80岁。在他这样一个时代，希腊的时代，有这样一个道德的多元论，或者说相对论、相对主义。那么他的老师苏格拉底非常不认同这种道德的相对主义。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整个社会乱，个人任意而行啊，没有一个绝对的道德标准，没有一个不变的道德标准啊，这个社会会产生很多问题。那么柏拉图接受他老师的这种的观念，要他在往前的发展，就产生这种的形而上的世界观。他说的确这个世界一切都在变， It's a changing world、啊、甚至你今天站在河边看这条河流，每个 moment 这个河流都在变，前一分钟跟后一分钟你所看到的现象都是不一样的，一切都在变动当中啊，你所看到的东西都不是永存的啊，都在变，我们的知识一切都在变。但是他提到说，在这一切世界的变动当中，人的道德跟美德是不会变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在人心里面的这个道德 是从另外一个形而上的另外一个的世界而产生而带来的。对，我们这个世界很多的东西都在变，但是他认为在人的身上，在人的灵里面，人的来源甚至宇宙的来源其实是从一个不变的，一个 unchanging， 一个不变的世界。而这个的形而上不变的世界是在这个物质世界之前就存在的。那么人的灵魂里面的很多的观念道德是从这个不变的宇宙世界而产生而带来的。所以你看到柏拉图的智慧，假如单单只是看这个世界的话，假如单单只相信唯物论的话，的确一切都是相对的。但是他指出在一切的变动当中，物质的改变当中，在人的灵魂里面，人灵魂里面的这个道德观念是从一个不变的世界，从一个 absolute， 从一个绝对的本体来源而产生的。所以他讲到说，好，
请问他是基督徒？
他不是。所以很有意思的，因着柏拉图这种的二元世界观，就预备了人的心可以接受一个心灵世界跟神灵世界。他没有 label 这个的形而上的世界是神，但是他 label 它叫是一个 ideal world， 是一个 form， 是一个理型啊，是那个 logos 啊。那什么叫 form， 什么叫理型？理型一个 form， the absolute form。那我们要了解这个 absolute form， 我们可以开设的比喻，可以说你看那个小孩子在玩一个小小的玩具的车，哇，你拿起来看很可爱，对不对？哇，有轮子的，然后这个门也可以打开的，红色的，很漂亮。你看那个玩具车，对不对？一个 toy car。 但是这个 toy car 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之前有一个车子的模型，对不对？一个 prototype， 有了这个车子的模型才能够产生这个车子，对不对？所以同样这个宇宙世界就好像这个 toy car 一样，在它之前其实有一个 form， 有一个 prototype 啊。那么同样另外一个比喻，在他们当时希腊时代，这个戒指常常上面有个 image， 啊，或者说王的戒指就有王的形象在上面，啊，甚至一些重要的文件，这个王就用他的戒指，就是打在一团蜡上面，就有那个王的那个 image 在那个蜡团上面。但是那个蜡团的 image， 那个蜡的形象，永远不是那个真体，总是有点模糊的啊，不是那个绝对的真体。那个绝对的真体是在那个戒指的上面，那个完美的 prototype 是在那个车子的模型上面。所以他说我们今天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所观察到很多的东西，其实不是那个真体，不是那个 absolute knowledge。他的比喻说好像一个人在一个黑暗的山洞去看东西，在很微弱的珠光之下，你看到这个东西呢都是动来动去的，不清楚的，模糊的。你要看到那个真正的真体呢，你需要在阳光之下才能够看到那个真实的真体。 当然这个在阳光之下的世界不是这个现象世界，是在另外一个超越的理性世界才能够有那个真体的存在跟认知。所以他说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看东西，其实就好像在山洞里面看东西，不是那个真实的知识。那个真实的知识跟真体是在外面，在山洞外面，在这个宇宙物质世界的外面，一个理性的世界 ideal world， 或者叫 form， 或者叫 logos， 或者叫 nous， 这是他们的希腊的一个哲学的思想。那这个思想呢对基督教很有帮助，就让人对宇宙的认识不是限制在这个物质世界，在物质世界以外有另外一个宇宙世界，另外一种存在。那么甚至这个宇宙的来源是从这个物质以外的另外一个存有而产生的。那当然我们基督徒我们说这个的 logos， 这个道或者叫理性是神。这里就发现为什么老约翰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特别说太初有道，其实他是用了希腊 人的这个 idea logos 这个观念来跟他们对谈。 logos 太初有这样一个 logos， 一个 form， 一个 ideal world。 其实这个 logos 你们希腊人所崇拜的这个 logos， 万物的源头的这个 logos， 约翰说什么道就是什么神，而且这位神是有位格的啊，与神同在，而且是道成肉身的啊。所以柏拉图的这种的二元世界观让人的心预备好可以接受一个神的存在，一个创造者的存在。在他们原来的哲学观念里面，这个 logos这个 form 这个 idea 是没有位格的，这个未知之神，未知的存在。那么使徒约翰就告诉他们哦，这位万物的原子的 origin 是有位格的，而且是道成肉身的耶稣。所以解释柏拉图这种的哲学思想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啊，就是反对唯物论啊，所以他被称为唯心论之父。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种的希腊的二元论、唯心论跟宇宙的来源？简单的定义就是说，认为在这个物质世界之外有一个形而上的世界存在。Metaphysical world， 有一个 metaphysical reality 或者 metaphysical world。
在物质外有一个 metaphysical world、
或者有一个心灵世界，或者另外一个世界。对了，所以所谓的希腊的二元论就是二元论的宇宙观，就是不是单单有这个物质世界，还有一个形而上的世界，有两个宇宙两个世界，这是其中一个 dualism 的观念。不单是这个形而下的世界 physical world， 还有一个 metaphysical reality， 有两个 reality， 这是希腊的二元论的宇宙观。那么同样透过这种的 哲学思想，他们对人的认识，人就不是一个 pure matter， 不是单单唯物质 only matter， 人不是只是个唯物质。既然这个宇宙世界都是有二元的存在的，所以人除了这个物质的存在，这个 body existence， 它里面的 soul 是一个超越物质的存在，甚至是 unchanging 不变的，就像这个超越世界的这个形而上的世界是不变的，里面这一些美德价值观也是不变的，所以人的里面的真善美这些的观念是不变的，在每个民族都会有的，因为他的灵魂是从这个不变的形而上的这个 form 而产生出来的。
当时那个世界，当时的时代，一个是唯物论，一个是唯心论，就这两个理念。
对，基本是这两个理念。所以从柏拉图开始就提出这样的一个的形而上的宇宙观，来对抗当时的相对主义或者物质主义。那么从这个柏拉图的二元论对人的一个看法，就是说人里面的灵魂是从这个理性世界直接的一个延伸，所以他们追求这个物质都是会败坏的，都是会改变的，这个身体是对这个灵魂的一个的捆绑，甚至是一个监狱，所以他们要追求灵魂能够超越脱离这个物质肉体的捆绑，所以基本上他们对物质跟肉体是有非常消极的看法，觉得这一切会改变的东西都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你可以看一朵花长得那么美那么的可爱，但从他们这些哲学家的角度来看呢，这个花是一点价值都没有，因为过了两天它就丢谢了，不能够永存的东西有什么价值，你越看越伤心啊！今天那么美，过了几天就死掉了啊，就没有了，所以他们基本上是追求一个超越不变的存在跟真实，所以也可以说在这个二元的世界里面，他们分开 becoming 跟 being， being 是那个本体是不会变的，其他都是在 becoming， 不断在变，不断在变，这个物质世界，人的身体，情欲，感觉，这一切都在变。那这种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呢，跟基督教的神观关联起来，当然有贡献，让我们知道物质之外有一个超越的存在，有一个万物的来源是从这个超越的存在而产生的。但是呢，他们对这个 being 的这种的观念是 the absolute unchanging， 绝对的不变。所以从这种希腊哲学而跟基督教的神论结合的时候，往往这些受希腊哲学影响的基督徒呢，包括俄里根呢，他们的神观是神是一个好像真的是没有任何转动的影儿，是没有好像这种 passion 的，是不变的，是好像是永恒，好像就是不会有任何的改变转动啊，这种的希腊的神观啊，不是有感情有 feeling 的啊，会有受到这样一些的影响啊，因为一般的希腊哲学家对这个 absolute being 是这个 impassionate 的existence， 因为任何的 feeling emotion 都是变的， 所以他们的观念，这个神，这个 absolute 是绝对是 unchanging、因为假如会变的话，表示只有两个方向， change better or change worse， 他们的观念。所以假如 change better 的话，它就不是那个 absolute， 它会变得更好，那个未来那个才是更好，它就不是那个 absolute。 假如变得 worse 更坏，它也不是那个最完美最完美的。所以希腊的哲学的确还是有它的限制，有它的难处、但是我们了解这些背景呢，就了解为什么俄狄跟他的解经，同时如果因着这种影响呢，他被称为内在生活之父，就是如何去追求基督徒那个灵里面跟神的那个经历。在我们的讲义上面哈 ，O-R-I-T-E-N。Oregon， 好。那顺便提一下他的学生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他的学生跟柏拉图的哲学观念可以说完全又不一样，因为柏拉图说物质的真体不是在这个物质的里面，是在物质的外面，在物质世界的外面另外一个形而上的宇宙跟世界。但是亚里士多德呢，他说不是，物质的真体是在 the matter 里面， in the matter。所以也有人说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位科学主义的先祖，你要去研究一个东西它的真实性，是要进到它的里面去研究，从这样的一个方向就产生对物质世界的研究，产生这些分子 molecules 等等，作为他们的 fundamental 的存在的 unit。可以说这个鼻祖的 pioneer，
但是不是之父，
也可以说他在这个哲学思想上 lay the foundation， 建立这个根基。因为假如大家都是走柏拉图，我们中国人是比较像柏拉图这条路线，所以我们中国的科学很难发展，因为我们不去研究这个物质的本体、但是透过 Aristotle 他说 no，我们一定要那个真体，那个真实的存在是在这个物质的里面。
我们宋代有那个格物致知嘛，宋代除了心学以外有格物致，到晚期
，但基本上中国人还是受到这个道家的影响，是那个真体是在那个道，是那个超越的道。所以从 Aristotle 就开始比较强调一元世界观，monolithic worldview，不是二元的世界观，就只有一个物质世界，一切的真体是住在物质里面，一切的真体都在物质的里面，不是坐在那边去冥想一个超越的世界，来这放大你的眼睛好好去看这些物质，去研究这些物质，找出里面的真理。
唯物论差不
多。对了，有点唯物论的思想。
但是跟唯物论不一样。
唯物论否认物精神嘛，不一样啊。唯物论是物质当明的一切物质从物质而生。
对。
这个不一样啊，这一元论里面承认有那个承认有 menta 的存在嘛，就是物质包含menta 在物质里面。
Aristotle 其实有点走回唯物主义的道路，强调其实只有一个世界，就是物质世界，一切的真体你要进到这个物质里面去追寻。好，那第三个重要的哲学思想也影响着早期的教父的，就是 斯多亚派，我们一同翻到《使徒行传》十七章。《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七章十八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十八节。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个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解释胡言乱语，有的说什么，有的说他师父是传说外邦鬼神，这话是因保罗讲耶稣与复活的道。所以这里提到斯多亚派，就是 Stoicism 斯多亚派。那这个斯多亚派为什么要提他呢？因为他基本上也是强调一元的物质世界观。那么他们非常的看重这个物质世界，看重这个自然，追求相信在自然里面有一个本性的道德律，就好像自然的定律一样，人的存在也有他人本身的道德律的存在，而且相信这种道德的能力在人的里面，就好像是一种宇宙自然界的能力。所以他们相信人有这种道德能力，可以有自由的意志跟 free choice。 那么基本上呢，他们对人的情欲是用一种非常消极的看法，要控制甚至禁止人里面的这个情欲啊，这个情欲是违反道德律的，唯有你对这些情欲有一种好像没有的反应，或者说没有感觉，所谓 apathia 这种的追求， apa 就是没有感情的意思， apathia 需要 suppression of the desire 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和谐平安跟快乐。那当然他跟这个以比古罗派很类似的，还是追求人生最高的目标就是快乐， happiness，追求快乐，活得快乐是最重要。那怎么样达到这个快乐？要尊重这个自然律，尊重人本性的道德律，要控制我们的情欲，然后达到这样的一个快乐。所以这个系统呢，会影响到后来的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等等。所以很多的民族他们想的东西，其实在这个人的智慧里面想的东西都很类似。那你看柏拉图的思想跟我们中国的道观老子的道观很类似啊。那么斯多亚派跟你刚才提到的 Andy 讲佛教的这种禁止七情六欲很也是很类似的。啊，好，
这个之前就有，比佛教还早一点
是吧？它是主前三百多年，可能佛教比较前一点哦。那第三个学派呢，我们要了解另外一个犹太人叫 Philo， 他的思想也影响着俄里根，他是犹太人。一个犹太人非常重要的学者，他是在主前 20 BC 不讲了，没有，我们时间不够了，到41年 AD， 那他是生长在亚历山大城的一个犹太人，所以他受到很多随着希腊哲学的影响，他是用希腊的哲学来注解说明旧约，特别他写了摩西五经的注解。那他发现假如按字面的解释法呢，在摩西五经里面，特别在创世纪啊，或出埃及记啊，特别到了民数记啊，圣经里面所描写的这位神好像那么的残忍啊，那么的不道德，甚至要把迦南的人完全连婴孩连妇女都要杀绝。他觉得假如照字面来将来读旧约呢，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他认为，他说其实圣经字面的意思不是那个真实的意思，你要读到背后那个灵意啊，要找出那个灵意，用这个灵意来解释啊，否则的话你就觉得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表面的字面所介绍的这位神啊。那这种的说法呢，也影响了俄里根。那俄里根在这样的一个影响之下继续的发展，所以俄里根被称为灵异解经之父，灵异解经之父。就是说无论读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不是单单只是读字面的那个 literal meaning， 你要找到那个背后的灵异。那你发现背后的灵异，这些的文字不是最重要的，不是最真实的，那个背后那个灵异才是最重要的。就好像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你不能只看那个现象世界 The phenomenal world， 不是那个真实， It's not the reality。 那个 metaphysical world 在现象世界以外的那个理性世界才是真实的。所以发现俄里根用了这种的思想方法来读圣经啊，甚至有些难解的经文他也是学了 Philo 一样，就是用灵异解经，那个看见的表面的字句不是最重要的，你要找到最背后那个灵异。
老师，那 Philo 如果说用简单的几句话来解释他的思想，怎么解释？就是要专门找出灵异呢？
就是说他用这种的方法来解答旧约一些难解，甚至好像跟人当时的道德观念没有办法接受的经文，其实这个难处到我们现在还是有啊，但是我们不会用这种灵异解经啊。那么初代教会有个异端叫马基安，有没有听说马基安？他就是读旧约没有办法接受啊，旧约这个神怎么是那么的残忍的，那么的凶恶的啊？所以马基安这个异端呢，他们基本上呢不读旧约的啊啊，就是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是不同的啊，产生这样的一些的异端的说法啊。
马基安的英文是什么
？Macion，M-A-C-I-O-N， 马基安。M-A-R 漏个 R， 马基安，马基安。我们上来在历史神学的时候会特别介绍他的一些错误啊。
对，他是
他不用灵异解经的路，他都把圣经都刻成两半，旧约都不要读了，而且新约他也只读一部分。啊，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不一样，啊，他只相信耶稣的神。啊，不相信耶和华这位残忍的神。嗯，好，那我们现在了解了俄里根的一些背景，哲学的背景。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俄里根的本人。他生在亚历山大城，是跟 Philo 啊是在同一个地方，所以难怪受到他影响。那么俄里根17岁的时候，就因着他的父亲 为主寻道，他非常的敬佩他的父亲，所以他也寻找寻道的机会。所以有一次当杰在罗马兵丁到他们的这个市政里面，伯利根就预备好准备要出去为主做见证，为主寻道。然后之前他就在家里面沐浴洗澡，要好像预备好自己。但当他沐浴之后呢，他的母亲把所有的他的衣服能够蔽体的衣物都收起来，所以他洗完澡找不到衣服，找来找去找不到一件可以遮盖身体的东西，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跑到街上面呢，好像在那边为主见证，为主寻道。所以他的母亲拦阻了他，也救了他，啊，做这种好像无谓的牺牲，啊。但是虽然他不能够追求为主寻道，得到这个寻道者的冠冕，在那个时代，很多的基督徒都羡慕为主寻道。还记得我们介绍上礼拜 Ignatius， 啊，他要为主寻道，都在追求那个寻道者的冠冕。他不能为主这样寻道，但是他却把他所有的精神一生完全为主好好的读书，而且受教于当时新柏拉图主义的大师来学哲学，然后自己也研究圣经，啊，学希伯来文，自修自读希伯来文，他是希伯来文的一个专家，甚至他对希伯来文精通这个地步呢，他做了一个叫六行本的旧约圣经。六行本，那假如你上网站的话，你去查这个 Hexapo 会查到很多的资料关于这个六行本的圣经。就是他把这个圣经呢，旧约的圣经呢，把希伯来文放在第一个 column 第一行，希伯来文，然后呢第二行呢把希腊文的 transliteration 用希腊字的拼音把它直接翻译希伯来文，啊，就是把希伯来文读音用希腊文的字母写出来 transliteration， 然后呢又有别的希腊文版本的旧约圣经，然后最后有这个74译本 Septuagint 的希腊文旧约圣经，将来对照，可以说是第一本对这个旧约版本学研究的最深入的一本圣经，啊，因为当时的74译本呢已经有很多的多多少少的 corruption，啊，那么也有不同的希腊文旧约的版本出现了，所以他把这些不同的版本找出来就放在中间，啊，来做对照，来研究希伯来文圣经。你看到这位老弟兄对神的话真的是深入研究啊，发苦功，啊，所以他在亚历山大城就教导圣经，成为一位非常有名的圣经老师。但是很可惜，在他教导圣经的过程，他的学生当中有很多的姐妹，也有一些弟兄，那么他这个单身的弟兄也没结婚，他一生完全献给主，嫁给主耶稣啊，为主的缘故守童身。结果在教导圣经或者说跟这些姐妹接触的过程当中，就有些的谣言攻击他，说他有一些好像对姐妹不太好的行为等等。那么伯利根知道这些的谣言，当然他很难过，但是也为了表明他完全爱主的心，自洁的心，他就按照马太福音19:12的教训，为天国什么自阉。他为了断绝这些的流言，这些的谣言，他自阉，从一个 eunuch 等于成为一个太监，啊， 就没有任何的这种好像不道德的这些传言，为主为天国而之言，所以这是个很好的一个的见证，当然是比较极端了。我们今天也不要就是为了要好像侍奉主极端的那个地步就伤害自己的身体，但你看到他那个心智，他们那种寻道者那种牺牲一切要尊主为大的这种的心情，我们可以学习。所以今天假如我们当中有弟兄和姐妹为主的缘故我们不结婚专心来侍奉神， It's beautiful、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初代的教父他们就是为主守童身，甚至为主而自阉伤害自己的身体、啊、来断绝这种撒旦的试探人的攻击、啊、所以看到他爱主的这种的心智跟见证。那他在希伯来文的原文不单是可以说是当时的一个专家，他在神学上面也是第一位最早有这种系统神学的观念，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 First Principles， 第一最重要的原则 First Principles。 那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就用了系统神学的方法，在这本书里面分开四部分讲到神，讲到世界，然后讲到这个人在基督里的自由，然后再讲到圣经神的话、啊、神的创造，神的恩典， 神的救赎的工作，世界的败坏，世界的堕落，人的堕落，然后讲到基督里面的自由。所以用这四个的专题来把基督教的信仰表达出来介绍出来，所以是第一本在我们教会历史里面第一本的系统神学。但现在的系统神学比较复杂了，从神论，然后圣经论，救恩论、然后教会论，末世论，圣灵论，很多论、啊、但是最早期的这个 idea 是从奥利根开始的。那他也是一位护教姐、啊、他也写了一些护教的作品，譬如 Against Celsus、啊、这个异端、啊、这个洛斯底的异端。然后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在他的注解，圣经的注解跟实践的神学，实际的灵性的教导，他有专门写到祷告的重要性，然后也专门写到寻道的意义 exhortation to martyrdom， 劝勉人羡慕这个寻道者的冠冕。有他的注解呢，他是第一位在教会历史上面写雅歌书 Song of Songs 的作者，
第一个写
雅歌 Song of Songs、啊、
注解
commentary、啊、commentary of canonical 雅歌，雅各书的另外一个名字叫 Canonical。 那他也写了旧约大部分经卷的注解，也包括新约像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还有大部分保罗书信的注解。那么这些注解也我们提到说他是灵异解经之父，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allegorical， 他是用灵异解经的。那我们举个例子，他注解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一同来看路加福音第十章 chapter 10， 让我们有一个例子看看他是怎么做灵异解经的。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从三十节读到三十五节，三十节读到三十五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 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哪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哪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此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好，那么这段圣经按照俄里根的解释，他有另外一个的看见。这个故事其实他说是讲到人的堕落跟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有我们跟教会的关系。你能不能读出这三方面？他是怎么解释呢？这个人好下从耶路撒冷下来，表示从圣城离开，远离神，人堕落。好，所以人远离神呢，就会遭受到强盗的伤害。这个强盗是谁呢？灵异是撒旦魔鬼。魔鬼就攻击我们，把我们打得半死。那么这些宗教人士祭司立位，宗教不能帮助我们，只有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能够帮助我们。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是灵异是预表谁呢？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动了慈心来帮助我们啊，来医治我们，而且不当帮助我们，而且把我们带到殿里去。这个殿是什么？教会啊。所以我们的灵魂要继续得到保守，继续得到救恩呢，你不能离开教会，离开教会没有救恩啊。而且呢，这2000银子是主耶稣交给这个殿主的，有权柄的。这2000银子是代表什么？两个重要的圣礼，圣餐跟洗礼。所以我们进入教会一定要接受洗礼，要常常守圣餐。好，所以你看俄里根就把这一个故事完全就是带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他说这个才是真正的灵异，才是真正的造就我们，是神的心意。你不要看那个字面的故事，但是麻烦来了，谁去决定这个灵异？怎么决定的？凭灵感呢，还是凭圣灵跟他说呢？ No one knows 啊。究竟这2000银子是代表什么呢？啊，究竟一个客店是代表什么呢？没有人知道啊。啊，所以灵异解禁有这个困难。但是呢，很奇怪的事情，但灵异解禁有它的贡献。但是呢，的确现在在我们中国教会，好多的传道人都很喜欢用灵异解禁的啊。那么可以说最早期就受到这位俄里根老弟兄的影响，但是对一般的平信徒来说，他听圣经然后把这个灵异带出来，他会听得怎么津津有味啊。所以整个教导跟造就的方式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是用灵异解禁的方式。那当然假如我们用这个上下文 grammatical historical approach， 用这个诗经学的方式，我们所解释出来的跟俄里根又不一样啊，也是按照圣经原来的本意，它的教训要带出一些真理等等啊，是不同的方式。好 Charles，
那这个 Oregon 跟那个 Philo 两个都是灵异解禁之父啊。
他是我们基督教啊，菲勒我们不接受的，因为他是犹太的学者。但是真正在基督教里面，那么俄里根是受到菲勒跟这个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影响，所以他永远不会满足于那个字面的意思，他要找到背后那个真体，那个真意。
是灵 密解经之父。
对，是在他们犹太人当中啊，犹太人。所以你要了解犹太教的话，你一定要研究腓罗这个人啊。那因着这个柏拉图的思想，你说俄狄更是怎么读圣经的呢？他说，第一，读旧约啊，旧约里面很多的记载，其实都是来表明新约的基督。所以他非常反对这些犹太人只停留在那个旧约的这些仪文礼仪字句的表面，却没有读到旧约所要带出的那个真体耶稣基督。所以他读旧约要读到基督的才是那个真意。所以这些会幕也好啊，献祭也好，要读到基督，那个羔羊是预表基督啊。要同样的，他怎么读新约呢？他说，假如你单单读新约的字句，你只是读到一个属肉体的福音 carnal gospel。 他说这样的读，你的灵性不会进步的，你要读到背后那个灵意的 spiritual gospel， 那个经意啊。就好像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所说的，我们来看林后第三章，林后第三章第六节。好，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指示，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所以他说，不要单单只读新约的这些记载的字句的表面属肉体的意思，要读到背后那个灵意啊，因为经意这个字原文是 spirit 啊，要读到那个 spiritual gospel。所以同样，他就用这个原则来读路加福音第十章。那第三，他继续的提出说，我们对基督的认识，透过圣经对基督的认识，一般只是一个肉体的基督的认识，是凭外貌认识基督。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六节，林后五章十六节，就好像当年这些犹太人的问题。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什么外貌认人，虽然凭着外貌认个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所以他说，我们对基督的认识不能只凭外貌字句认识这样一位历史的耶稣而已，他说我们要认识那个神性的基督，荣耀的基督，更重要的是那个灵里的基督，就是我们刚开始所读的哥罗西书第一章，要真的经历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成为那个荣耀的基督，那个荣耀的盼望。所以俄狄更强调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九节，要成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经历。我们一同翻到加拉太书第四章 Chapter 4。 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九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看到吗？我们要经历到这位荣耀的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面，不是单单凭着我们的肉眼知识头脑认识这位基督，你要认识那位灵里的基督，那位荣耀的基督，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面，在你们的灵魂的深处的里面，也就是我们在第一堂所讲的，我们需要透过操练内在生活，透过等候神，透过默想神， 好让耶稣基督的荣美能够彰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在灵里面享受主同在的荣耀丰富，真的能够住在基督里面。基督就像一个荣耀的房子，我们住在他的里面，连在这个葡萄树里面，享受他的丰富，他的恩高，他的同在。那么他的问道，究竟一个基督徒如何从认识那位肉体的耶稣 Carnal Jesus Carnal Christ 能够进到认识经历到这位 Glorious Christ， 那这是我们要追求的。如何从肉体的基督能够进到认识这位荣耀的基督 Glorious Christ， 这个荣耀的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面，这是我们要追求的。所以他说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能够追求经历到像彼得、雅各、约翰这种灯变向山的经历，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能够面对面的 face to face encounter with Jesus， 在我们灵魂的深处看到这位荣耀的耶稣，经历到这位荣耀的耶稣，能够跟彼得说真好，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所以他说这种灯变现山的经历不是单单只有给彼得、雅各、约翰，他说我们每一个爱主的基督徒都能够经历到的。但是怎么样经历，好，我们下一堂说。好，我们休息几分钟。